亲爱的主耶稣，我呼求你，我的心就满了欢乐，满了喜乐，满了盼望。谢谢你，求你来临，来到我们中，向我们显示你的爱，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慈爱的手在我们生命中神奇美好眷顾周详的爱，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面，向我们显示你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我们渴慕听见你永生的话。是的，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们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喜乐。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干扰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黑暗的灵、不洁的灵、污秽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来认识你。主耶稣，我们渴望你将你宝座上涌流出来的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亲近你，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蒙恩的时刻，让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在这一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神就拣选我们，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为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我们的命定就是被他拣选，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没有瑕疵，他创造我们，他也愿意我们分享他赐给我们这没有瑕疵圣洁的生命。这圣洁的神他呼召我们，为此我们也应当是圣洁的。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我们就应当要自洁，我们就应当要除去身体这外面的不洁，灵，这里的灵魂英文是 spirit， 就是灵里的不洁，不论是里面的不洁外面的不洁都要除掉。因为召叫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为此我们也必须是圣洁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这是神的命定。底下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要敬畏神得以成圣。敬畏神就能够成圣，要成圣就必须要敬畏神。这一个 除去身体灵魂的一切污秽，洁净自己，敬畏神，得以成圣，就是我们上一次聚会的主题。我们今天继续的，我们应当怎样敬畏神呢？我们要如何成长敬畏神的生命？我们要如何成为敬畏神的人呢？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人，那么我们就能够成圣。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天上的父是完全的，为此你们也应当是完全的。我们天上的父是圆满的，成全的，完全的，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也要祝圣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到达像天上的父一样的成全。当我们知道了这是神的命定，对我们的旨意，我们怀着一丝的心，我们依靠神，神就必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这一个他的命定。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经上也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而这新郎要洁净他的心腹，就是基督徒们，他要以他的言语，以水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所以他要用他的话来洗我们，他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一个神的话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的话就是他自己，就是他亲自要来洁净我们。他用他的话，也用水，就是圣灵的活水，要来洗净我们。他是忠信的神，他必定要完成他的应许。那我们就是需要回应，来承受他赐给我们的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圣灵活水，要洗净我们的生命。我们应当如何成为敬畏神的人呢？因为敬畏神的意思就是神怎么说，我们很认真的对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说是是，我们就说是是；他说是非，我们就说是非。其他的一切是而又非，非而又是的，就是出于撒旦，出于仇敌。当我们会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认真的对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当我们真的认真对待他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么这一个态度就叫做敬畏神，他的话就要开始洗净我们，他的话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的话是生命，他的话就是他自己。让我们翻到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节，耶和华的道，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这耶和华的道理洁净，英文圣经是这样说的， The fear of God is clean, The fear of God is pure。 直接的翻译就是敬畏神就是洁净，敬畏神就是圣洁。这一个敬畏神是我们当有的，当我们敬畏神时就是洁净，当我们敬畏神时，我们就是有一个洁净的生命，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有一个满全的生命，就能够存留到永远。因为他的话 直到永恒都不改变。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都会到永远。他这存留到永远的话，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存留到永远。主耶稣基督就要成为我们的圣洁，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耶稣基督要成为我的圣洁，也就是他的话是洁净的，他的话是圣洁的，是活到永远的，直到永远的。这敬畏神就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他是多么多么圣洁的神，又是多么多么的 pure clean。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愿意我们敬畏神，这敬畏神就是洁净，敬畏神就是圣洁，敬畏神就得以成圣。这一个圣洁成圣就是建立在敬畏神的上面。那么当我们会敬畏神，在箴言第八章十三节那里又告诉我们，这敬畏耶和华就会恨恶邪恶。我们的主是圣洁的，在他内没有任何一点黑暗转动的阴影，所有的不洁污秽都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一个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的，也就会有同样的一种态度，恨恶邪恶，恨恶邪恶。所以我们记得敬畏神是圣洁，敬畏神就是恨恶邪恶。诗篇十五篇第四节，我们的神眼中藐视匪类，憎恶邪恶，他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也会尊重所有敬畏耶和华的人，不论你是有学问的还是没读过书的，你是高大的或是矮小的，是胖的是瘦的，是美的是丑的，那些都不是重点。真的重点就是你是不是敬畏神的人，那么神会尊重，尊重神的人也会尊重。这一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发了誓，他跟人有约，纵使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就是我们神的性情，因为让别人吃亏，让自己占便宜，这是圣洁还是邪恶呢？当我们敬畏神，我们就知道，因为神的话，当我读到这一句圣言时，我就愿意这句圣言是我生活的样子。也就是当我们敬畏神，神的话怎样说，我们就会回应。以前我们住在圣河西的时刻，我们家常常有聚会，我们搬进我们神给我们的家，我们非常非常喜乐。在那里聚会了好多年后，我们客厅的地毯有一点点旧了，我们就想要把它换掉，后来想要换成了地板更好能整理。我跟我的太太就去选择地板，在一个朋友家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板，后来我们知道那一个地板就是最贵的地板，而且不是美国的 不是本土的，而是进口的，是从巴西那里进口而来的非常高级的地板。当我们定了这地板要开始做的时候，这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来把我们的地毯拆掉，就发觉我们地毯底下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板。他一看到了很好的地板，他的脸都沉下来了，因为他在想，那么我一定就不要再去花这么多的钱去铺到一个好地板上面的六铺一层的这样的状况。我们也不知道是这种状况，但是这个状况发生了，他就跟我说，老板嘛，老板娘啊，跟我的太太说，我们也是做小生意的，这是我们从国外订的地板，我们也没有办法退回去。那么他讲一些，我说你不用说了，你就继续做，我们原来跟你说了要做，我们不改变。他非常非常惊讶，完完全全不是他想的，因为我们跟他约了，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就看到基督徒他生活有一个样式，不是占小便宜，也不是，其实按照在美国的习惯，东西都可以退的，而且还没有定，还没有开始，当然是可以退的。所以在美国的 Costco, 就是你买回来了，一个礼拜后你还是可以去退，甚至打开用了不喜欢也可以去退，这是这里的习惯。但是有一个天上的习惯，就是神喜欢怎样，我们要憎恶神所不喜欢的事。第三个特质就是受教。箴言15:33，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那么神的智慧就会教训我们，那么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受教。如果他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不听，他不会讲第二句话。那么我们听了第一句话，他就告诉我们第二句话，我们听了第二句话，他就告诉我们第三句话，我们就可以在他的爱中，在敬畏里不断承受耶和华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依靠神，不依靠自己。我们完全的依靠神，完全的不依靠神以外的任何依靠，这就叫做真实的谦卑。而这一个真实的谦卑，我们依靠神，神要圣化净化我们，他会亲自举扬谦卑的人，他会推下心高气傲的人，从高座上推下去，他会亲自教导我们。当我们会敬畏神时，你不容易上当，因为很多很多人的话，很多很多世界里的不同的声音，他们说了很多的话，其实是跟神的话相抵触。这一个跟神的话完完全全抵触，有的时候人离开了神很远，就用很多人想的方式，加了很多很多的状态，也就是把神没有说的加进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好多好多的各式各样的法律律法，这里不能做，那里不能做，而迷失了，不知道神是让我们得自由的， 而不是用很多很多的条文来捆绑我们的神。而人的教训一经使用就败坏了，但是神的教训是永恒的。如果神的话是这样说，最近有一位姐妹问我说，她说我相信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也非常相信，可是我周遭的其他的就是教会的人士就给我很多很多其他的说法，让我非常非常的不知道。而且我想问你，你有这样子的犹豫不决吗？我跟他分享说，因为神的话这样说，我抓住了神的话，别人反对也好不反对也好，这些都会过去，而神的话就教训我，我抓住了神的话，我就从神的恩典中不断的受教。也确实我成长在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传统的教会里，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这哦，你不能做，那你不能做。我一个人第一次要到马来西亚去传播主的福音时，就有说你不可以去，你一个人不可以去，好像因为你是教友，那么基督徒本来就是应该顺从基督的训诲。可是如果基督对我们的教诲，我们会敬畏，我们就会有力量抵挡所有抵挡神的这一些反对神知识所树立的高在，那主耶稣基督就要把这一切的阻挡都拆毁，也就是他会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就会不断的在他的爱内受教，而且真的就经验到前面的圣洁、正悟、罪恶。其实因人的话废弃神的话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事，一个得罪神的事。那么我们要敬畏神，正悟不敬虔，正悟邪恶，而且我们的口舌也不能够随便说。纵使让自己吃亏，跟人的约定也不更改，我们获取损失的是钱，但是赢得的是钱都买不到的宝贝，就是神喜欢我们回应以一种敬虔的心落实他的圣洁、他的教训、他的话语，这比什么都宝贝。诗篇25篇第11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如果我们真的敬畏耶和华，好多好多的选择就是非常非常的显而易见。这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就在我们的眼前，你要怎么样选择呢？就是选择主耶稣，他是圣洁的，我们敬畏他，因为耶稣就是道路，我们就会有路，这条路是笔直的，不是弯弯曲曲的，弯曲的道路要修直，高的要铲去，低洼的要填补，所以主会带我们选择了正义的坦途，而这一个道路会带领我们不断的经验到这敬畏神的生命就在成长中。有时它来的非常非常的快速，我们需要做抉择，但是神的话、敬畏神的态度会让我们很快的就知道该怎么做。有一次，那时我还在公司上班，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有很多从日本来的 高级的主管，也跟着我们美国部门，我的老板主管，我们在会议中谈了很多公司的事。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餐桌上，而我的老板就跟这些我们的本公司母公司日本公司的高级长官说，有很多的日本公司喜欢在美国的硅谷开研究发展部门，我们是 Seiko Epson 这个日本公司艾普森他在湾区所成立的研发部门，我的老板就是这研发部门的主管。他说很多的日本公司他们开了几年后就关了，有很多很难经营，因为很不容易，就是美国的文化跟日本的文化差距很大，有很多很多的磨合状况都不容易突破。我们为什么没有关，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就说有一个原因。那日本的高级长官就很愿意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老板说这原因就是 Joseph， Joseph 是我的名字，他天天为我们的公司祈祷的原因。接下来他指着我，你说是不是？那我只能说是或不是，因为他要我说的是是或不是。在一般来讲是他很肯定我，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状况让我备受光荣的一种状况，那么好像也光荣了我所信的神，而且谁知道我有没有天天祈祷，而且也没有人要我去交账，哇，把你的祈祷手册拿出来看看你有没有打卡，都没有，只是说是或不是。而且他是这样相信了，他就这样的表达了，他表达了就要给我一个机会作证。我当时立刻我就说不是，当我说不是，我的老板好惊讶，全场的人一开始惊讶，然后全部的人都大笑，这是好好笑的笑话。他们在笑的时候，一桌的人都在笑，只有两个人不会笑，一个是我老板，他的脸我都不敢看是什么样子，他没有笑，另外一个人没有笑的就是我。我也觉得心里很难受，非常非常难受。其实真实的是，我老板有讲，我们公司有这困难，你为我们公司的困难去祈祷。我真的有去祈祷，我祈祷了以后，就是说成了，你所求的成了。我老板就发觉说，哎，成了，那下次他又来了，又成了，成了。可是在乎我们的主，他愿意，他说成了，我就感谢他，我就不需要天天去麻烦他，对不对？他已经说成了，那么我就等候成了成果。所以不是像我的老板不是基督徒，以为说我们真的要苦苦哀求，苦苦哀求，抱着这个某某某叉叉叉的腿，天天在那边叩叩叩叩叩，敲敲敲敲敲敲木鱼叩地，那么也没有因着你的这么苦苦的哀求而得着什么。可是人以为要这样，其实我们的神，当我们会敬畏他时，你的祈祷他喜欢俯听。其实很多的事情我都不求了，因为敬畏神不会求一些不义的事，不好的事。哎呀，我的比如说，哎呀，有一个姐妹这么漂亮，这么优秀，这么好，她跟我在一起是真的是绝配，但是我太早以前不认识她，我结了婚啊，神啊，你把我的这个老婆，还脸的老婆啊带走啊，让我祝福她。这些邪恶的事想都不要想。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祈祷是神所厌恶的，就是神很厌恶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也不要求有很多的钱，因为神会供应我们一切。也就是当我们会敬畏神的回答很快，有很多的时候是他愿意的，他愿意我为我们的公司祈祷，他愿意答复，他就让我们经验奇迹又奇迹，奇迹又奇迹。我老板其实是真的经验到了，那么只是他想的 不是真实的，我也没办法解释。我接下来吃完饭后回公司的时候，我在路上我就想说，今天大概就是我在这公司里上班的最后一天了，因为我大大的得罪了我的老板，不是我愿意，因为在那之前，我读到了经上的话，《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们什么时候说谎，就是做说谎者的子女，说谎者就是撒旦，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女，这一个宣告跟承认。至于我们的父是真理，是信实的，我们是不说谎话的，只说真理的话。所以这一个选择我没有后悔，我说纵使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主使我想起经上的一句话，当彼得跟约翰他们受到祭司长和公义会的迫害时，他们受了鞭打，可是他们心里好快乐，他们说我们配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受苦，你看多么多么的敬虔，受苦也不改变愿意把神的话当话。我那时也想，工作没了，没了就没了，因为我的神配我说实话，荣耀他的名。结果那一天下午，我就等我老板会不会来找我，他没来找我，因为还有日本长官都在，他很忙。第二天他还是没来找我，日本长官都走了，他也没来找我。就这样的，我也不去谈这件事，他也不来找我谈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谈过这件事。但是我就是在那边继续的做，继续的做，继续的做。有一天几个月过后了，又开另外一个会议，我们跟销售部门有一个会议，在会议中间我讲研发部门的一些状况，那么销售部门的经理他就说了，你说的是真的吗？他就会带着一个疑问，攻击疑问的。我老板主持会议，他说某某某你知道，他说 Joseph 全世界的人的话你不听，你都要听他的话，因为他不会说谎话，然后再加一句话，因为他是基督徒。我老板认识基督徒不多，他以为基督徒都是这样，其实盼望所有世界的人认识基督都是这样。他说你最好听他的话，对你有好处，他是基督徒，他讲的是真的，不需要证明，我也没办法证明，可他就说就是真的，你要听。我就发觉神给我的道路，虽然有当时吃饭的半餐的餐会很尴尬的吃，却是我老板对我很深很深的信任，他非常非常相信我，祝福我，也让我在公司里经验到神很多的祝福。诗篇25篇11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应选择的道路，他真的会帮助我们选择，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他就帮助我们选择。诗篇112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甚喜爱他的话，甚为喜爱他的命令，这样的人真是有福。所以敬畏是很喜乐神给我们的道路，给我们的命定，给我们的话语。诗篇第二章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要带着敬畏的心，走到上主面前要带着敬畏的灵来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的快乐，就是敬畏却产生了一个极大极大的快乐，而这一个快乐是世界夺不走的， 我想到了那一天吃饭的场景，其实很快乐，非常非常快乐，想到那个过程还是很快乐，都是很快乐，是喜爱跟快乐，喜爱跟快乐，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喜爱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也就是在敬畏侍奉他中是战兢的而快乐的。这个快乐却让我们不害怕这世上的任何的事，不会害怕这人世间的掌上首长，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做耶和华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可以一无所惧，因为这一个快乐要成为我们的力量。纵使受苦还是满了快乐，纵使要到有权柄的王以及各种掌权的人面前说话，却不害怕，因为主说到时智慧开你们的口，圣灵必要赐给你们话语，让你们说当说的话。诗篇115篇第11节，从喜乐快乐我们学会了依靠神，这一个敬畏神就是会依靠神的人。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会敬畏他就会依靠他，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依靠耶和华的帮助。其实耶和华如果要你在这公司工作，谁都不会有这一个能力把你从这位置拿走。那么神要给我们的，我们真的敬畏他，谁都拿不走。神拿走的，我们要很喜欢的，你给我的，谁都拿不走，我依靠你。你要我舍弃的，给的，我也不抓着不放，愿意给。你会使我依靠你而蛮有供应，也就是纵使他供应我们，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产业或者金钱，愿意我们给出去帮助穷困的人，帮助他侍奉神的仆役们以及侍奉的需要，那么你的需要神会继续的供应，神会继续的供应。我们会学会了依靠神，就是过信心的生活。信心就是信靠神，敬畏神，依靠神。其实靠信德生活，这样的生命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耶和华，耶和华知道谁是真的依靠他的，他会亲自供应。自从1997年神呼召我侍奉他，把工作辞掉来跟随他，他要带我去探险。我们全家经过了分辨，在一段过程中做了这决定。那时我就在想，我的公司的收入是我们全家的三分之二，一下子少掉三分之二，我们确实生活有困难，那个房贷都没有办法负荷。可是相信神呼召了，他会供应。而从那一天起，我因信心就跨上了这一步。他就真的，我跟神说，也跟何勉说，我们绝不向任何的人开口探穷，暗示我们需要钱。我们有任何的需要，就是告诉神。我们不暗示让人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曾这样做过。从1997年到今天，我要作证，我们一无所缺，我们什么都不缺，他真的供应我们， 到我们心满意足，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缺，我们没有跟任何的人开过口，因为他召叫我的侍奉不是叫做一个讨钱的侍奉，乞丐的侍奉，我把我的需要交给他，甚至于我很少去求这个钱那个钱的问题，因为他跟我跟何勉都说了，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德，你们的一切需要我都会供应，你们不要为了吃为了穿而担忧，因为那是外邦人所寻求的担忧的，就是不信神的人所担忧的，而我们有天上的父，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跟何勉都是彼此鼓励，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先寻求神的国，诶，他就按照他的话来供应。为什么？因为他的话这样说，他的话这样说，有人跟你谈话，哦，因为我是靠信德生活的，我现在有一个需要，需要多少钱或怎样，我又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我的冰箱里面已经没食物了。我们可能会经验到这样状况，可是不是一直在告诉别人我是靠信德生活的，你们同情同情我吧。其实是不敬虔才会这样。如果神都供应你，你还去这样的表达，因为经上还有一句话，就是诗篇里面大卫说，我从小至今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义人跟义人的后裔是做乞丐的。以赛亚先知53章，我们的主耶稣使得众人成义，我们是义人的后裔，就是一个最大的义人主耶稣，他的后裔没有做乞丐的，所以我也不做乞丐。那么说实在也不需要做乞丐。诗篇33篇第18、19节，诗篇33篇18、19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他的眼目一直看顾着，看顾着，看顾着谁呢？敬畏他的人。当你会敬畏他，他不可能不看顾你，因为他的话是圣洁的。那么这一个敬畏他的人也有同样的圣洁，就是他自己的圣洁，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看顾，他的眼目看顾。那么人看不到有没有关系？不重要。耶和华的眼目会不会看不到？不会，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得清清楚楚。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的眼目看得清清楚楚，你不会在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在这个人讲这个话，在那个人讲那个话，这是世间的政客的面貌，好像非常非常的满了笑脸跟你有这样子的应许，应许转过来就说那个傻瓜已经被我骗了，然后就是流人的血。我们的神看着你可以这样吗？如果这个谎言被拆穿，人的良心都会觉得很难受，因为我们以为别人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神一直知道，神一直知道。问题是你不敬虔，你不知道，你以为神不知道，神含忍的等候我们悔改，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事，而是给我们他的怜悯，但是他也是严肃，他是圣洁的神。敬畏神，我们就被他看顾。如果你做的都很好，那看到你做这些事有什么不好？没关系啊。只有你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你不想看，也不愿意别人看，也希望神看不见，人看不见，你闭着眼睛不看，但是神都看得见，所以他会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们会依靠，也就会仰望，我们会敬畏， 我们就会依靠，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他要保守我们的生命，直到他所命定的时刻。对敬畏神的人，你到底活几岁，活到什么时刻，就是他命定的，他手上的册子里。因为你都做他要你做的事，如果完完全全活到了那个时刻，就是要回到天上跟他更好的往来，那有什么不好？很好。我们没有活到那一个时刻，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活敬畏的生命，没有做行在这一个生命的道路上，一直活得丰富，而走到了上亡的灾殃的道路上，而被仇敌掳获。仇敌是欺骗者，他也是个杀害者，他就是要让我们的灵魂永永远远被他掌控，就是到地狱里去。可是我们的神，他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存活。敬畏神也是称赞赞美神。诗篇135篇20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就要常常的称颂耶和华，他的口中常常是赞美他的。诗篇22篇23节，诗篇22篇23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我们要称谢他，我们要赞美他。雅各伯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他是以色列的神，那么他的后裔子女，以色列神的子女们，都是要惧怕神的，都是要敬畏神的，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在命定中要敬畏他的，都是得救的人。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要得到他的救恩，他在基督内拣选我们，他造我们是为了我们认识基督，靠着基督宝血洗净之恩，成为他的孩子爱子，承受产业，也是在基督内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一份宠召是所有的人，那么都应该要惧怕他。诗篇96篇第四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他应该受极大的赞美。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赞美神的人，就会体会到我的赞美还不够，我要更多的赞美，我要更多的赞美，我要更用力的赞美，我要更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称谢赞美。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跟他越来越亲近，我们也就会看见他的美好。赞美就是把他的美好公开显扬出来，那么这一个看到他好多好多神奇美好的作为，我们看得越多，赞美的也越多。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第七点，认识神。箴言第二章一到五节，箴言第二章一到五节，我儿，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这是慈爱的父对他的儿子所说的，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找他如同找银子，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认识 这一个字在圣经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指的就是亲密的关系。这一个极亲密的关系，在希伯来文里也是夫妻同房的同样的一个字，就是很亲密。而这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会孕育生命，所以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迦因。这一个认识会产生生命，在约翰福音17:3，认识你就是天上的父，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天父，认识天父派来的子耶稣基督。这永生就是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而这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越来越认识他的圣洁，越来越认识他的全能，越来越认识他在看顾我们，越来越跟他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敬畏耶和华就能够跟他越来越建立起很亲密的关系。这一个认识耶和华这亲密的关系就是永生。我们认识耶和华的越多，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我们认识的越多，就会对他充满更大的敬畏。我们敬畏的多，认识的多。约翰福音10:14，主耶稣基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们就是他的羊，我们认识他，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不听陌生人的声音，我们跟随呼唤我们的羊，就是呼唤羊的我们的主，他按照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我们一听到他的呼唤就愿意回应，这就是敬畏，这就是敬畏。撒母耳他第一次听到耶和华呼求他时，那时他不明白，他就跑到厄里那里说，你叫我吗？厄里说，我没叫你，你回去睡觉吧。他是睡在约柜的旁边，耶和华又再叫他，他又跑起来去问厄里，厄里说，我没有叫你。第三次他又听到了，他跑到厄里那里，厄里就知道了，他说，如果再发生这事，你就回答说，主的仆人在此，耶和华请发言。耶和华再一次呼求他，他就回应了，你的仆人在这里，请你发言。从那一天开始，耶和华神就常常跟撒母耳告诉撒母耳许多的事，为此全以色列都知道撒母耳被神立为以色列的先知，因为神使得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落空，只有神可以使得他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只有神可以看顾我们。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神的话，敬畏他，你就会把他当话，你会把他当话。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特质也都会有，你会认识他，你会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我生命中第一次听到神对我讲的话，就是约翰福音10:14，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知道我被他认识，我知道他认识我，我知道我的一生岁月就是要认识他，要跟随他。直到今天我没有违背这个意向，直到今天这句话我体会的更多了，更深了，而直到今天我还在做这件事，就是主认识我，我认识他，我听他的声音，我要跟随他，在我一生岁月里我都要跟随他，我唯一要跟随他，就是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他，跟随他。为此他说，我要带你去探险，我说好， 把工作辞掉，我真的去做了，那么就经验到好多好多的美好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若是我没做，那是我最大的损失。如果我没做，我损失什么我都不知道。不敬畏神的失掉了什么你都不知道。当你敬畏神，今天在擘饼的时候，有一位姐妹祈祷，她说，神啊，谢谢你，因为你的光让我知道我过去浪费了很多的时间生命，谢谢你，你又让我知道你让我赎回了我失掉的光阴，失掉的机会。在这世上是不可能的，失掉的就失掉了，可神可以，他可以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再给我们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活着来承受，等你死了就太迟了，等你去到地狱才想要来亲近神太迟了。而认识神，我们开始会敬畏。过去我为什么会失掉了好多机会光阴，其实也可以说不敬畏神，不是神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当我们会敬畏神，我们会认识他。第八点，见证显明神。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主是可畏的，我们是敬畏他的人，我们知道他是可敬畏的，我们会敬畏他。那么我们知道他不愿意人丧亡，我们也愿意别人也不丧亡，会传福音，会赎回光阴来做主要我们。他写在了诗篇139篇那里，关于我们一生岁月命定的事，我们要做，我们要侍奉他。我们也知道他快要来了，在他来之前他还保留了一个他要我们做的工作，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宣扬天国的福音，然后结局才会到来。所以我们会盼望众人都得救，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就是传福音不要带着勾心斗角跟人竞争嫉妒以及一些世人的手法，传福音不要用扭扭曲曲歪曲的道，不好的办法，而是显明的，而是 pure and clean， 也就是圣洁洁净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是心对心，心对心。我们读主仆人们在圣经里传讲神的话，好像我们看到他整个的心，看到摩西的心，他是多么多么的顺服，他是多么多么的爱，他是多么多么的愿意，尽管他的名字被抹去，从神的册上抹去，他也要求神不要消灭以色列人。保罗使徒也说，纵使我会受诅咒，我也不愿意以色列的子民永远跟神的爱相隔绝。他们的心是这样的 pure， 就是圣洁洁净，不是隐藏的，而是显露敞开的，是一个完完全全显露敞开的这一个敬畏。也就知道说遮掩也没用，遮掩是骗自己，可能可以骗到别人，骗不了神，那么也不需要遮掩。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的不圆满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软弱的地方，主啊，你会帮助我，我愿意向你敞开我的软弱，你会亲自来帮助我，你会洁净我，我也真的愿意明认你显明我所犯的一切的罪。当我们会这样去，我们就会看到只有神是圆满的， 只有敬畏神就走向了圆满。但是这一条路不是一天，不是一天敬畏就够了，而是持续持续持续持续。而这认识也不是一天，是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而变成我们众人都认识。我非常非常感谢神，就是我们这小小羊群，我们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一个礼拜好几次的聚会，有的人是在地球的那一边，在中国，在台湾，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美国的其他地方，可是我们常常在神的爱里，我看到人在流泪祷告，我看到人在笑着在赞美神，我就看到这一个一个很美的心都是敞开的，就是这一份爱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非常的蒙神的喜悦，而就是这一份爱让我们变成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就是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永远在我们中居住，在我们中行走，他把我们准备好进入他的国度。这一个显明其实就是光，就是神，就是光。那么这光所显明的就是爱，也就显明了神一切的特质，也显明了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一个圣洁的生命，就是向神的生命满了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效。那么敬畏神有什么好处呢？这好处就是使我们成圣，这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成全，这好处就是使我们在这世上能够一无所惧。还有一些主耶稣基督的话、神的话所特别让我们知道的，我们会蒙主的看顾。诗篇33篇18-19节，我们刚才读过了，我们再读一次，也就是敬畏神会蒙神的看顾，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他的眼目看顾着敬畏他的人，这敬畏他的人他的眼就一直看着你，而且这一些人敬畏他的人会仰望他的慈爱，因为相信他是慈爱的神，他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甚至于到达一个地步，你对死亡不害怕，死亡的恐惧都不害怕，有人是还没有死就怕死，怕到死，怕到趋向死，活不下去，也就是死亡的恐惧就比死亡还先来，让我们受了很多死亡的害跟死亡的苦，而他救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的害、死亡的苦，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在饥荒中存活，因为吃的确是我们生命中间所必须要有的，人必须要吃，那天空的飞鸟也需要吃，天父照顾他们，他们不耕种，他们不播种，阿爸父会照顾他们，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子女，他要亲自照顾我们，他会照顾我们，他会照顾我们。在启示录第6章第3个印打开时，会有一匹黑马，表示的就是饥荒，这饥荒会来，启示录的7个印已经打开了，一个接着一个会快速的打开，饥荒会到来，有的饥荒的味道都已经有，而这饥荒你要在饥荒中得到神的供应，要怎样？要怎样？敬畏神，敬畏神，他会供应我们在饥荒中能够有食物， 这一个敬畏神，就是神的眼睛一直看着要去保护的有福的人。诗篇103篇第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他的慈爱对敬畏他的人是何等何等的大，是多么多么的大。诗篇34篇第9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不会缺食物，不会缺任何生命中所需要的供应，是一无所缺。诗篇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什么都不缺乏。因为看顾我们的神，他会看顾敬畏他的人，他看顾我们，让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会惊艳到他满满的看顾。现在我们就敬畏他，当饥荒的时候你不会缺食物，神会供应你，甚至于还供应你把他供应的食物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现在就要敬畏他，因为只有敬畏他，我们才进入他完完全全的保护，而这个保护是让我们憎恶邪恶，我们就不会向邪恶低头，不盖受的印记，邪恶的印记，你会得到神他的亲自的保守。这最重要的保守就是神的保守，也就是敬畏神，蒙主看顾，一无所缺，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刚才提到粮食，而在这一个看顾供应里，他会赐下粮食。诗篇111篇的第5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会跟我们订约，他跟我跟何勉订了约，你们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德，你们一切的需要我都会加给你们。我们一直记得这约，我们就不担忧，我们也不害怕，不是我们银行有多少钱我们赚多少钱，而是比这银行的钱，这世界所有的财富还更大的供应者，就是我们的父在天上，把天上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会亲自供应我们，他会赐粮食给我们。尽管在那一个第三个印的饥荒的时刻，那黑马所到之处都是饥荒，这是启示录第6章的第3个印打开，神的话说不可糟蹋了酒和油，这个糟蹋是指着不可伤害，不可损坏酒和油，酒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他的血为我们而流，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食物吃了永远不再饿，有一种饮料喝了永远不再渴，而且有永远的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6章的。这一个供应是不会停的，世界可能会停哦，因为瘟疫不能去教堂了，但是神的话说你要跟神在一起，与他一同坐席，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他要我们做，那么就是他让我们可以一直做下去，尽管在饥荒中，这饥荒都不能够阻挡我们吃到这永生的粮，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这油指的就是圣灵的富有，圣灵的高抹也不会缺。这圣灵的高抹让我们明白如何敬畏他，如何成长这敬畏的生命，如何一直有这粮食。我们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列王记下的19章5到8节，列王记下的 19:5-8，以利亚他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食物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可以吃了喝了走了40天，所以这一个食物的力量在末后的时代是要让我们能够坚忍到底，到神所命定的山上跟他在一起。我们会得到神的供应，我们不要为了吃喝而担忧，我们却要感谢他。敬畏神的人要感谢神，要赞美神，要称谢他，这是他的应许。对敬畏的人他赐粮食，我们刚才读的诗篇111篇第5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赐粮食，这包括物质的粮食，也包括天降的神粮，要给敬畏他的人。我们要怀着敬畏的心在一起团聚，在一起往来，在一起拨饼，在一起听神的话，在一起祈祷，神要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会众。这是使徒行传第2章42节22，就是进到与神同在的丰富的，当君王坐席时，我的香膏纳达尔香膏就要发出香味，这一个味道就是属灵的芬芳，主的芬芳要释放出来。就是君王跟我们一起坐席的时候，他在敲门，敬畏他的人就会打开门，他就进去与我们一同坐席，我们要喜悦的跟他一同坐席。第三点，他会打发天使来护佑 保佑我们。我们搬到诗篇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诗篇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天使要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也就是神打发他的天使一直在我们的四周安营扎寨，保守我们。我们是被神所保守，被他的使者所保守。在列王记下第6章第8到17节，只到了一段历史。在这一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翻到列王记下第6章第8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就是以利沙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就避开了这灾祸。第11节，亚兰王因这事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了以色列，你们不只给我看吗？我们这里有奸细，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敌人以色列王。有一个臣仆就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他将王在卧室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你在卧室里暗处中所说的话，先知都知道，耶和华都知道，耶和华打发他的先知帮助他所安立的君王。那么王说，你们去看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王就打发了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仇敌这么多，我们人这么少，他们是正规的军队，我们就是一般的老百姓，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以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按照肉眼看到的不是这样。 敌人这么多，我们这么少，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会把他的心，把他的作为启示给我们。伊丽莎就祷告说，因为伊丽莎看见，他知道是别人看不见，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那些满山的火车火马都是天使天军围绕着保护着他。耶和华他亲自保守我们，我们能够很平安的在征战中，在灾殃中继续的靠着耶和华的保守，他要亲自打发天使在我们的四周安营扎寨。在哪一些人的四周？就是在敬畏他的人。这里有一群敬畏他的人，就有耶和华的天使安营扎寨保守他。你是敬畏他的人，他就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都派天使来帮助你，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求主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他所应许的都是真的。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你们可以后来自己看。最后就是从此亚兰的军队不再犯以色列的边境，就是耶和华行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异事，他要亲自来保守我们，不但是那一次，而且以色列就免于阿兰的军队军兵的骚扰。让我们打开诗篇86篇第11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让我成为一个真实敬畏你的人，认识你的人。愿敬畏你的人，你的应许也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我们一起祈祷。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们，让我们看见敬畏你能使我们成圣，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命定是要活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缺陷，荣耀你的名，荣耀你至高至圣的生命，一个在你旨意中成全的生命。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爱你就是遵行你诫命的人，遵行你诫命的人就是敬畏你的人。让我对你每一个诫命我都带着敬畏的心来遵行。是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是敬畏你的人，让我因为敬畏你而憎恶邪恶，让我因为敬畏你我的心圣洁纯净，让我的心因为敬畏你而能够安心的依靠你，认识你是供应我一切所需的神，认识你的话天地会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抓住你的应许，就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你使得你的爱对那一些敬畏你的人也有这么高。你对敬畏你的人使他们一无所缺，你保守敬畏你的人不错行你的旨意，行在你命定的道路上，你亲自派遣你的天使在敬畏你的人四周安营扎寨，好使我们不受到邪恶的势力的攻击，也不受到黑暗的搅扰，因为你的手要亲自保守我们，你要亲自除掉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杂质，与你不相合的败坏偶像，让我们敬畏你。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这小小羊群， 我们抓住你的话，用生命来遵行，绝不被那一些改变你话的谎言、宗教的教母所玷污，不被任何一种权势来改变，因为只有你的话是圣的，只有你的话是圆满的，只有你的话是让我们满心欢喜。你的话比极纯的蜂蜜更要甘甜，让我们满心欢喜。你的诫命要比那极纯的黄金更让我们爱恋，让我们全心全意全灵的敬畏你、爱慕你，活在你的命定中，完成你的旨意。我们都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因为你在我们中，你要亲自将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你再来。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世上有你的命定，来见证显明你是谁，让你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切的美好，因着我们的良心，我们众人的良心，我们都承受，我们都看见，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传扬你带着威能，我们世界所需要的天国的福音。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只是讲了部分关于敬畏神的一些圣经的章节。当你用敬畏神，你去圣经里面去 search 去找一下，你会发觉好多好多，还有很多很多的丰富。如果我们敬畏神，神会把一切的丰富加给我们。愿神祝福大家。